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法德俄乌举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以应对乌克兰危机。专家称，美国不参与会谈难有成果。
报告预测，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增长4.9%。专家认为，该区域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提振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改善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中方代表敦促相关国家取消对阿资产的冻结和单边制裁。
环球深观察今天带来美国经济怪现状系列之二，抗疫不利导致美国陷入卫生、经济、政治困境难以自拔。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接受总台记者专访，高度评价阿中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成就，并对北京冬奥会表示期待。
俄罗斯索契市长介绍索契冬奥会遗产，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愿。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2年1月27号星期四，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天。下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召开会议，会上联合国官员及多个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改善阿富汗局势。中方代表指出，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关键在于政治障碍，他呼吁相关国家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促进该国的经济流动性。
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处26号发布消息说，黑海舰队20余艘舰船已分别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新罗西斯克两处基地出发，参加将在黑海水域举行的演习。同一天，俄罗斯北方舰队战舰出发前往巴伦支海，参加在北极地区举行的演习。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今年1月至2月，俄罗斯海军各舰队将在海军总司令尼古拉耶夫梅诺夫的总指挥下进行系列军事演习，以协调海空配合，保护俄海洋利益，应对来自海上军事威胁。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出信号，暗示市场广泛预期的加息将很快来临。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议息会议后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供加息的具体时间，不过有迹象显示加息最早可能在3月份的议息会议后宣布。美联储同时还表示，每月的购债计划在2月份将以3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意味着该计划也可能在3月份实施加息的同时结束。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总统选举第三轮投票结束。计票结果显示，和前两轮投票一样，依旧无人得票超过2%多数。议会参众两院将于27号举行新一轮投票。
26号，德国矿业化学和能源工业联盟协会主席瓦西里亚迪斯警告，放弃俄罗斯天然气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果放弃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则需要耗费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资金来满足其天然气需求。
当地时间26号，秘鲁首都利马附近海岸炼油厂发生新一轮原油泄漏事故，事发时现场正在进行清理作业，具体泄漏量及泄漏原因尚在调查中。此前受汤加火山爆发引发异常巨浪影响，秘鲁首都利马附近的太平洋海岸发生原油泄漏事故，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秘鲁外交部1月23号表示，此次石油泄漏事故是利马附近近年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来关注疫情，当地时间26号，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一项预测报告显示，在未来4周内，美国或将有超过6.2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美疾控中心的预测显示，死亡人数将在头3周缓慢但稳步上升，最后一周迅速下降。根据其报告，到2月19号，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可能达到92.3万例至97.9万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
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月26号，为缓解当前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在法国巴黎共同举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恩与德国总理外交政策顾问普罗特纳分别代表法德两国参会，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顾问也分别代表俄乌两国出席会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马锦锦的报道。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在会谈后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会谈中各方重申明斯克协议是诺曼底模式工作的基础，并继续致力于在未来的工作中减少当前的分歧。他们支持无条件尊重停火，并充分遵守2020年7月22日停火措施的协议。另外，各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及其工作组加强合作，以快速推进明斯克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各方还同意两周后在柏林再次举行会晤。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呼吁各方应共同努力缓和危机，迅速降级矛盾，并建议俄罗斯主动缓和局势，避免军事冲突。据消息人士透露，马克龙或将在未来几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致力于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月，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乌克兰和德国领导人在法国诺曼底就乌局势进行首次磋商。上一届会谈于2019年12月9日在巴黎举行。最近各方召开了不同层级的会议，讨论诺曼底模式的合作前景。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时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国家不断火上浇油，俄方将坚决制止乌克兰冲突升级。来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6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政府时间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安全保障问题、乌克兰局势、国际合作等主题发表演讲，并回答了议员提问。他表示，西方国家逆历史潮流，一味追逐单边优势。最近一段时期，西方国家已经将外交文化抛到脑后，借助乌克兰问题加倍向俄罗斯施压。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的充满挑衅的军事行动，足以证明他们正在将乌克兰纳入北约轨道。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飞行器在内的武器，并怂恿乌克兰直接发起针对俄罗斯的挑衅。
拉夫洛夫表示，俄方认为乌克兰政府只有在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内稳定，俄方将坚决制止乌克兰冲突升级，并呼吁西方国家敦促乌克兰履行明斯克协议。
俄方一直呼吁美国、法国、德国及其他对乌克兰政府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敦促乌克兰执行明斯克协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莫斯科报道。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接见了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并举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国大使向俄方转交了美国政府对于此前俄罗斯提交的有关双边安全保障草案的书面回复。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已将其书面建议交予俄罗斯，此举是与美国方面同步进行的。
关于这一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体现了法国、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跟美国不一样的立场，至少希望乌克兰不要跟俄罗斯发生直接碰撞。
诺曼底这个四国模式，我们知道是个法国、德国还有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啊这四个国家的这个元首。这个最早呢是2014年啊，这个六月，当时是纪念这个诺曼底登陆70周年，在法国的这个召集之下啊，这个四国元首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实际上就是就乌克兰啊这个局势啊寻找这种解决办法。最后的一次这个元首的这种峰会呢是2019年12月啊，当时在法国巴黎，也是法国主持的。虽然这个法国、德国一直在呼吁啊，这个重启四国啊这种元首的会晤。现在呢，从法国、德国来说，还是希望能够为乌克兰啊现在这种紧张的局势啊降温。现在这个搞这种政治顾问的这样一种见面呢，还是要强调这种外交和政治解决这个危机的这种重要性。 但是不会形成什么成果啊，因为这个层次啊，这个级别都不够，未来可能还是要看能不能举行元首峰会啊，这个可能在近期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啊。从目前来说，我觉得法国德国啊，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跟美国不一样的立场啊，马克龙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想法的啊，他现在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啊，所以在这方面可以希望能够这个显示一下法国的作用，至少在乌克兰啊，这个不要跟俄罗斯之间啊发生直接的这种冲突和碰撞啊，这个是这个法国和德国都不愿意看到。
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德法两国一致反对军事行动，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此前的一系列会议都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孙壮志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因为没有美国的参与，所以很难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妥协。
现在其实这个各种的外交的这种磋商也好，会谈也好，比较多了啊，实际上都没有取得这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未来我觉得形势的走向啊，要看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当然是乌克兰的态度。那乌克兰呢，现在这个泽连斯基啊，应该说对俄罗斯的政策越来越激进，和美国靠得很近。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当然他一方面是希望能够争取美国呀、包括西方啊，给他更多的一些经济啊、军事上的支持。那另外呢，也是要迎合这个国内的这种民族情绪，要稳固自己的政权，这是他优先要考虑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没有参与这个诺曼底四方的会晤，所以现在这个关键因素实际上是俄美啊在对抗啊，这个所以这方面如果没有美国参与，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四方即使能见面啊，其实也很难这个就一些实质性问题啊，达成妥协。第三个就是俄罗斯态度。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西方给他施加压力很大，而且现在这个美国拉上欧洲啊，所以俄罗斯呢，一方面在这个外交当中啊，这个相对比较孤立啊；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啊。从俄罗斯来说呢，现在也有对自身安全的一个担忧啊，所以这一方面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各种指责呀包括一些挑衅呢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能够缓解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
迁徙，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6号17点30分，北京时间27号0点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849131例，达到3亿5695万5803例，死亡病例增加9222例，达到561291例。
当地时间26号，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大范围传播，该区域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已累计突破1830万例。为此，世卫组织呼吁该区域高收入国家分享抗疫资源。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主任埃哈迈德·曼达利表示，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大范围传播，东地中海地区每周新冠确诊病例数及死亡病例数仍居高位，民众对该变异株迅速蔓延的担忧以及完成疫苗加强针的接种是当前防疫阶段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目前我们地区疫情的总体态势仍然令人担忧，截至1月22号已经报告超过183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近32万病例的死亡原因直接来自新冠病毒感染。与前一周相比，东地中海地区确诊病例数增加了 37%， 与去年同期相比，病例数增加了 186%。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占据主导，导致医疗卫生系统和医务工作者的负担进一步增加。
曼达里表示，两年多来，世卫组织为各国提供了抗击新冠疫情所需的行动指导和建议，但随着对新冠病毒及其传播变异能力的进一步了解，奥密克戎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变异株。
奥密克戎仍然可以对人体造成全方位感染，从无症状感染、症状轻微到入院接受治疗，甚至是死亡。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低下，对防疫措施的实施程度有限，只会延长新冠疫情的急性传播阶段。结束疫情需要国际社会整体的坚定回应。
曼达里代表世卫组织呼吁东地中海地区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与处于防疫困境的国家实现资源共享，以尽快实现对该地区疫情的初步遏制。
本着世卫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的区域愿景，我们继续呼吁各国间的协调合作以及对抗击疫情的参与。如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我们鼓励东地中海各国，特别是防疫措施初显成效的高收入国家，与能力有限的国家分享资源和防疫经验，以尽可能减少疫情的不利影响。
总台记者米春泽，埃及开罗报道。
从当地时间1月27号起，英国英格兰地区的新冠肺炎防疫限制措施将大幅放宽，佩戴口罩将不再是强制性的要求，而预计两个月后自我隔离规定也将取消。此外，下月11号起，英国将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取消入境检测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地区从27号开始进一步放宽防疫管控的具体情况。
好的，英国英格兰地区的防疫限制措施从27号当天起开始大幅度放松，相应的举措包括显示疫苗接种状态和近期阴性检测结果的新冠通行证将不再是进入特定活动场所的必要条件，政府不再要求居家办公，各级护理医疗机构的探视限制被取消，口罩将不再强制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而只是在一些密闭场所仍将推荐使用。但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确认，在包括地铁在内的公共交通服务中，口罩仍将是强制性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上周宣布相应防疫限制措施会从27号起大幅放松时表示，这不应该被视为终点线，因为无法根除新冠病毒和未来的变种。相反，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就像我们与流感共存一样。此外，英国自我隔离规定将于3月24号到期，约翰逊认为这一期限不会延长，下议院还可以考虑根据疫情数据适当提前这一期限，而不久后政府也将彻底取消自我隔离规定。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数据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在全国范围内已达顶峰，住院人数保持稳定，伦敦地区住院人数近期也有所下降。主持人，
那么关于英国将从下月11号起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取消入境检测的要求又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政府本周宣布，从2月11号起，对于被英国认定为合格的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入境者，将取消所有入境检测要求。英国政府表示，届时符合条件的完成疫苗接种人员入境将只需要填写乘客定位表，无需进行其他检测。未被认定为完成接种疫苗的入境者，则需在出发前和抵达英国后两天内分别进行核酸检测。而完成接种疫苗是指抵达英国之前接种完最后一剂英国认可的疫苗达14天以上，并拥有英国认可的国家和地区开具的疫苗接种证明。所有18岁以下人员在入境时被自动认定为已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员。英国政府还宣布，从下月11号起，在该国认可的疫苗接种证明开具地名单中增加中国和墨西哥等16个国家和地区。去年11月，英国宣布承认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苗，其中包括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和国药新冠疫苗。英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表示，相关防疫举措的放松将对英国旅游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冰立方、冰丝带新装亮相，雪飞燕、 雪游龙亮丽登场，筹办工作稳步推进，双奥之城翘首以待。环球资讯广播带您一道冬奥冲刺跑。
1月26号，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主办，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主办，科技部提供支持。本届论坛以共享科技冬奥为主题，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媒体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线上参会方式参与论坛和相关活动。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论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预祝论坛取得丰硕成果。他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克服诸多困难，用创新形式让本届论坛成为可能。
巴赫表示，几十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此前的中央电视台一直是国际奥委会宝贵的合作伙伴，一直致力于将奥运会的魅力呈现给亿万中国人民。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的开播，双方的卓越合作又迈上了新的高度。在世界顶尖冰雪运动员为令人难忘的北京冬奥会蓄势待发之际，要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所有媒体伙伴，将与国际奥委会共同书写体育史上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引我们在共享科技冬奥主题下共同助力北京冬奥会，助力奥林匹克运动，并对媒体的重要作用寄予厚望。总台愿与全球媒体伙伴共同努力，与国际奥委会全面合作，展现北京冬奥会精彩非凡卓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总台记者专访了2014冬奥会举办地俄罗斯索契市的市长阿列克谢·科派戈罗茨基。科派戈罗茨基介绍了冬奥会给索契留下的遗产，并送上了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一平从索契发回的报道。
索契市长科派格罗茨基表示，冬奥会提高了索契的国际知名度，让索契从俄罗斯的一个旅游度假胜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体育休闲之城。
借助冬奥会的影响力，索契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熟知。全球有30亿观众收看了2014年2月7号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世界对我们城市的认可是索契收获的最主要的无形遗产。
科派格罗茨基告诉记者，为了举办索契冬奥会，俄罗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约450个交通、体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些设施又极大地推动了索契的城市发展。
在索契的各个奥运场馆经常举办各种俄罗斯联邦级和国际级的体育赛事，体育成为索契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科派格罗茨基介绍说，冬奥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也非常高。最近8年，这里举办过世界杯、 F1 方程式赛车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由于冬奥会，索契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科派格罗茨基说，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体育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让我有充沛的精力来应对索契市长职位上的紧张工作。至于喜欢的体育项目，我也非常喜欢高山滑雪，我们有非常好的条件，冬天的时候可以在红色波良纳这个高水平滑雪场滑雪。
科派格罗茨基表示，他非常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筹备进展。在索契冬奥会之后，北京冬奥组委曾来索契考察，中俄两国的体育交流非常顺畅并富有成效。他相信，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奉献一场精彩的奥运盛会。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索契市民，向所有参与组织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愿。我坚信中国人民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也将会永远留在全世界亿万奥运观众的心里。
总台记者宋一平，俄罗斯索契报道。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报告预测，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增长4.9%，专家认为该区域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提振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好，稍后7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2年1月27号星期四，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天。下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家时间27号早晨6点，由斐济起运的中国援助物资运抵汤加努库阿洛法港，运输船抵达后由港口引水员上船，将船只引进港内。按照汤加方面的安排，这批物资将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卸货。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接见了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并举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国大使向俄方转交了美国政府对于此前俄罗斯提交的有关双边安全保障草案的书面回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俄国家杜马演讲时说，如果美方有相关要求，俄罗斯不会公布美方书面回复的内容，但是他强调俄方将会把美方回信的核心内容告知公众。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已将其书面建议交予俄罗斯，此举是与美国方面同步进行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处26号发布消息说，黑海舰队20余艘舰船已经分别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新罗西斯克两处基地出发，参加将在黑海水域举行的演习。同一天，俄罗斯北方舰队战舰出发前往巴伦支海，参加在北极地区举行的演习。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今年1月至2月，俄罗斯海军各舰队将在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的指挥下进行系列军事演习，以协调海空配合，保护俄罗斯海洋利益，应对来自海上军事威胁。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出信号，暗示市场广泛预期的加息将很快来临。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议息会议后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供加息的具体时间，不过有迹象显示加息最早可能在3月份的议息会议后宣布。美联储同时还表示，每月的购债计划在2月份将以3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意味着该计划也可能在3月份实施加息的同时结束。
当地时间26号，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公司宣布，已经正式在德国石贝林成立子公司。该公司将拥有并运营北希尔项目的德国部分，包括德国领海中约54公里长的管道段和位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卢布明的管道终端。德国能源管理机构联邦网络局于2021年11月暂停了北希尔项目的审批工作，理由是该项目必须由符合德国法律规定的公司担任运营商。北希尔项目的德国子公司未来将集中精力满足认证所需要的条件。
来关注疫情。当地时间26号，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21分，北京时间27号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72558842例，累计死亡病例84846例。两项数据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545635例，新增死亡病例3617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1月25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表报告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等不利影响，区域经济今年有望保持韧性，预测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增长4.9%。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报告说，由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带来的不确定性，阻碍一些经济体的经济重新开放进程， 但较高疫苗接种率降低了封锁风险。预计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将增长 4.9%。 报告还显示，东盟与中日韩今年通胀率将达 2.9%。 报告指出，考虑到全球价格攀升，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等带来更高成本压力，区域大部分国家通胀预测都有显著上调，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仍相对较低。报告认为，新冠疫情的反弹将是区域经济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全球供应链受阻持续不断和价格压力上升或进一步加剧疫情风险。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许和义表示，区域各国有足够政策空间应对挑战，使经济保持在复苏轨道。尽管全球通胀攀升可能促使主要发达经济体比预期更早或更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但得益于本区域经济展现出的更强韧性，其受到的冲击或有限。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是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共同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总部位于新加坡，其宗旨是维护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
对于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的这份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区域内经济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说区域内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虽然说这个跟区域外的这个接触在降低，但是区域内的这个联系还是在增强，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大市场循环的动力还是很足的。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全球的通胀都在上升哈，但是区域哈与其他地区相比呢，并不是那么高。第三个呢，就是说本区的这个各个经济体啊，经济增速普遍是比较高的，加上储蓄率比较高，在宏观政策上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有助于防御哈发达国家的这个利率上升引发的这个资金流向。
今年1月1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文莱、柬埔寨等六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四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开始实施协定。钟飞腾说，2022年 RCEP 的正式生效，有效地推动了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内经济的融合发展。
从2020年，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本身呢，也是催生这个 RCEP 尽快这个达成生效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这个协定呢，又可以继续哈维护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具体而言呢，我们也看到哈，商务部、发改委六个部委啊，也发布了一个高质量实施这个 RCEP 的一个指导意见。最明显的有两项效应啊，第一个呢就是关税的这个优惠承诺已经开始实施了。第二个呢，一个新的一个动力呢，就是说这个原产地的一个累积规则会加速这个产业链在区内的一个深化合作，将现有的中国所参与的一个生产和服务呢推向价值链的一个高端的一个位置。那么还有一些附带性的哈，比如说它会推动这个区域内服务业的一个发展，比如设计研发啊、信息啊、数字经济、物流啊等等。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会逐步的改善这个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一个运营的成本。那么还有如呢，比如说这个加大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哈，以中国为例，对中老铁路啊、中欧班列啊这个联动发展的态势在增强，那么有助于呢把中国中西部以及南美合作区域的国家呢尽快的纳入到这个区域的这个经济环境当中。
钟飞腾表示，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提振世界经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从70年代以来哈，特别是80年代以来呢，很明显的就是东亚这个经济体是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地带。那么中国加入到这个序列当中之后呢，也明显的这个看出来啊，这个区域是世界的工厂，为全世界供给了绝大部分的产品。那么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呢，该区域复工复产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么为世界防控疫情呢提供了充足的医疗的设施啊和药品。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哈，随着中国转向双循环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大消费的一个升级，这个区域呢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有助于其他国家向本区域来出口啊，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本区域确实在这个建构这个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在当前的这样一种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呢，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开放性的区域合作， 啊，这个对于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第四个方面呢，本区的经济的稳定和长足发展呢，啊，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的新的路径。
当地时间1月25号，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访华前夕，在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费尔南德斯对阿中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再次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并通过总台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阿根廷记者龚翔成发回的报道。
今年2月19号，中国阿根廷将迎来建交50周年。费尔南德斯总统在采访中对两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友谊做出了高度评价。
阿中两国的友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非常宝贵，十分重要。近年来，两国签署了许多合作协议，帮助阿根廷不断发展前进。中国在阿根廷有很多投资，参与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项目。阿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角色。
费尔南德斯对中国在疫情期间向阿根廷伸出援手表达感谢，他表示中国的帮助也使两国的民心贴得更近。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在采访中，费尔南德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各方在合理的贸易规则下建立更好的贸易渠道和贸易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研究，评估阿根廷也加入其中的可能。
今年4月将迎来马岛战争40周年。在访谈中，费尔南德斯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马岛问题上对阿根廷的支持表示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一直以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对我们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马岛问题是21世纪最严重的殖民主义例证。阿根廷一直通过外交等手段维护对马岛的主权。一个国家领土完整需要被尊重，就像我们一直支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一样。
在此次访华期间，费尔南德斯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他对此表示非常的期待。
北京冬奥会绝对是一场世界性的体育盛事，对于各国冬季体育项目的发展非常重要。我非常高兴可以与各位嘉宾一起出席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阿根廷也将派出代表团进行比拼，相信我们的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会有出色的表现。
在采访最后，费尔南德斯还应总台记者之邀，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他还专门用中文说出新年快乐。
我在这里向中国人民致以热情亲切的问候，送上最好的新年祝福。希望这一年可以更好，希望让世界经受苦难的新冠疫情早日过去。再次向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新年快乐。
总台记者龚翔成，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当地时间1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召开会议。会上，联合国官员及多个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改善阿富汗局势。中方代表指出，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关键在于政治障碍。他呼吁相关国家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促进该国的经济流动性。请听总台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徐德志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古特雷斯强调了当前阿富汗面临的严峻人道主义和经济崩溃的局势。他表示需要进一步扩大人道主义行动，给阿富汗人留在自己国家建设的理由。联合国将提出包含更多新目标的阿富汗任务。此外，古特雷斯呼吁增加流动性，启动阿富汗经济，并要求塔利班保障人民权利，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去生命，绝望和极端主义就会滋生，阿富汗经济的崩溃可能会导致大批人逃离阿富汗。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去年八月外国军队仓促撤出之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像自由落体一样不断的恶化，阿富汗人民正在经历一场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张军表示，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关键问题不是法律障碍，而是政治障碍，是人道问题的政治化。人道援助被当作谈判的筹码，成为政治工具和讨价还价的条件。这是在拿急需救助的3800万阿富汗人民的生命福祉玩游戏，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战略上也是短视而危险的。他呼吁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促进经济的流动性。
当前形势下，对阿富汗单边制裁的后果，不仅是冻结了阿富汗的金融资产，更是冻结了阿富汗人民活下去的希望。单边制裁的杀伤力并不亚于军事干涉，同样让人挨饿，同样要人性命。我们再次敦促立即取消对阿富汗的资产冻结和单边制裁。
张军表示，我们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同阿富汗临时政府加大接触，增进相互信任，施加正面影响。张军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增加紧迫感，加大力度对阿富汗提供人道和经济援助，为阿富汗人民送去温暖和希望。他表示，造成阿富汗当前困局的国家更要摒弃政治化的做法，抓紧采取行动，承担主要责任。而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和伙伴的中国，一直为阿富汗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天，联合国还宣布了在阿富汗成立新的过渡参与框架，以对阿富汗人进行更多的人道援助。该框架包括了联合国全系统的协调行动，所有活动将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该框架计划预计需要80亿美元资金，包括先前启动的阿富汗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中的44.4亿美元，并要继续追加36亿美元资金。总台记者徐德志，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表报告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等不利影响，区域经济今年有望保持韧性，预计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将增长4.9%。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表示，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提振世界经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那我觉得就是说，本区确实在这个建构这个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在当前的这样一种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呢，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啊，这个对于提振世界经济发展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本区的经济的稳定和长足发展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的新的路径。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总统选举第三轮投票结束，计票结果显示，和前两轮投票一样，依旧无人得票超过2/3多数。意大利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将于27号举行新一轮投票。我们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第三轮投票共有412张空白票，现任总统马塔雷拉得票最多，达125张。根据意大利宪法，从27号的第四轮投票开始，当选票数降为超过半数，即505票。关于总统人选，目前中左和中右两大阵营的协商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连本届政府都面临倒台的风险。右翼的联盟党领导人塞尔维尼准备提名参议院议长卡塞拉蒂，而中左翼的民主党领导人莱塔表示强烈反对。但此前关注度最高的总理德拉吉当选新总统的阻力正在变大，除了一直反对他出任总统的主要中右翼政党之外，议会第一大党五星运动党领导人孔特26号公开称，五星运动对德拉吉的支持是支持他做总理，而德拉吉本人则表示，关于总统选举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一旁观看。目前中右翼阵营拥有453张选票，在不出现议员反水的情况下， 只需再争取50多张选票就可以选出一个隶属中右翼的新总统，但这将导致目前的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基础遭到破坏，进而引发政府倒台、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后果。有消息称，中左翼阵营正在和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保持沟通，劝阻中右翼不要在27号投票给他们单方面提出的某个候选人。
1月27号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7周年，也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今年联合国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的指导主题是记忆、尊严和正义。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组织都将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二战中的大屠杀遇难者，以及对历史进行反思。请听总台驻波兰记者时光发回的报道。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纳粹死亡集中营。当时，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仅有7000多人，其中包括130名儿童。奥斯维辛最初是为波兰囚犯设立的集中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为最大的死亡集中营。来自欧洲各地的至少110万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害。据估计，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达到600万人。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显示，其中被杀害的波兰犹太人达260万至330万人。受疫情影响，今年在奥斯维辛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将只有幸存者进行发言，并举行一分钟默哀和反思。纪念活动将在网上进行直播。波兰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举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波兰国家纪念研究院将举行集中营幸存者制作的雕塑展览。波兰政府也将在犹太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26日，欧盟与法国还举办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线上纪念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再次抬头，并威胁到犹太人社会。他强调，大屠杀是欧洲历史上的大灾难，如果没有反犹太主义，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欧盟提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打击反犹太主义和支持犹太人生活的战略。只有欧洲的犹太人有一个安全的发展环境，欧洲才能成功发展。另外，27日，波兰驻德国的外交机构也将在德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当地时间1月26号，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三国能源电力部长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签署电力输送协议。未来两个月内，约旦的电力将经过叙利亚电网输送至黎巴嫩，以缓解黎巴嫩能源短缺危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黎巴嫩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26日上午10点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三国部长在黎巴嫩能源水利部正式签署协议。黎巴嫩能源和水利部长瓦利德·法亚德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约旦将向黎巴嫩输送250兆瓦电力，离国内每天市政供电增加约2小时。据悉，来自约旦的电力将会在未来两个月内抵达黎巴嫩，而黎方正在寻求世界银行为该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地区负责人贾哈向外界透露，世行正在研究资助计划，但前提是黎方必须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目前资金援助规模还不得而知，但根据前期透露的消息，黎巴嫩政府要求的金额为2亿5000万美元。在签署电力输送协议的同时，黎巴嫩也在加紧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就另外一项天然气输送协议进行协商。未来，埃及将通过约旦和叙利亚向黎巴嫩输送天然气，而作为过境条件，叙利亚将获得一定量的天然气。目前，黎巴嫩已经着手修复其境内的天然气管道。黎巴嫩正在经历该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2020年8月4日，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两次爆炸，黎巴嫩国营电力公司的总部大楼在爆炸中受损严重。目前离国内每天市政供电仅能维持在4小时左右。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海岸警卫队26号说，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近日发生一起沉船事故，救援人员已找到一具遇难者遗体，仍有38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25号发表的声明，沉没船只共载有40人，于22号从巴哈马群岛的比米尼岛出发，前往美国佛州，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船只发生倾覆。 事发时传染人员均未穿救生衣。
当地时间26号，埃塞俄比亚政府召开部长级理事会，决议根据该国当前安全局势，提前结束全国紧急状态。此决议正在寻求该国议会批准。2020年11月，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2021年11月2号，由于提人镇武装逼近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即实施为期6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
加拿大银行及加拿大央行26号宣布维持0.25%的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行长蒂夫·麦克勒姆表示，预计加拿大今年将进入逐步加息通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朝玉，大家好。
最近我国很多地方的雨雪是一轮接一轮的来，那现在正值春运，出行受到阻碍，不知道未来几天情况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由于最近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偏强，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到我们国家，再加上北方呢有冷空气不断的向南渗透，但并没有大举的南下击退暖湿气流，所以就形成了冷暖空气在中东部地区的持久战和拉锯战，导致雨雪持续不断。不过昨天开始，冷空气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推动了华北这一带天气放晴，同时雨雪也将向南推进。预计今明两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将会有雨转雪。其中呢，在湖北的大部地区、湖南的北部、安徽的中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雪，尤其是在湖北的西部和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雪天气。城市当中像武汉、南京、合肥今明两天降水形态都会比较复杂。武汉、合肥今天白天还以小雨为主，晚上随着气温下降将会转雪，中雪的量级。到了明天雪势进一步加大，将会出现大雪纷飞的景象。南京转雪的时间要稍晚一些，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下雨小雨天气，明天将会转雪，也是大雪的量级。虽说瑞雪兆丰年，但是降雪和道路积雪会对春运出行不利，提醒大家途经强降雪区域的高速路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超雨，
那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会给气温带来什么影响呢？
气温将会持续低迷，预计今后几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都将会保持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在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受到频繁雨雪天气的影响，湿冷感将会继续的加重。城市当中比如长沙、南京，今后这一周都是雨雪相伴，阳光难觅，最高气温大多不到5度，只有0度出头的样子。到周六的这一天的时候呢，将会降到1-2度，比常年同期偏低不少。并且呢，由于云层的遮挡，夜间气温和白天也相差不大，湿冷感将会贯穿全天。预计这一种潮湿阴冷的状态要一直持续到春节了，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尤其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好，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报告预测东盟与中日韩今年经济增长4.9%，专家认为该区域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提振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改善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中方代表敦促相关国家取消对阿资产的冻结和单边制裁。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接受总台记者专访，高度评价阿中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成就，并对北京冬奥会表示期待。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由于受到通胀、奥密克戎变异株以及供应链瓶颈等危机的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号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其中，美国经济2022年预计增长4%，相比上次预测大幅下降1.2个百分点，在主要经济体中下调幅度最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急于恢复经济的美国却严重受制于疫情形势。美国此前种种抗疫不力的政策，导致其一步步跌入当前的经济困境。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25号，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之外，美国严重的新冠疫情也格外引人关注。当天，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援引美国卫生机构数据公布了最新疫情地图。根据疫情数据严重程度，由浅至深的色彩标注，美国全境几乎全都已经红到发紫。随着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迅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截至25号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21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7万例。流行病学家说，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死率相对不高，但因为该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无与伦比，确诊病例的激增同样可能导致很多人死亡。麻省大学纪念健康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迪克森说，
奥密克戎在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斗中无疑改变了游戏规则，它在社区和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中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随着疫情的持续，美国经济深陷泥潭。虽然美国政客们不停借助各种粉饰过的数据告诉人们经济正在强劲复苏，然而通胀率对美国经济的真实面目做了最好的注解。据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月12号报告，美国2021年12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 达到了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刚刚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的戈皮纳特25号预计，美国核心通胀率将继续上涨，在第一季度达到峰值，到2022年底降至 3.4%， 直到2023年才能降至美联储 2% 左右的目标。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将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5%大幅下调至2%。
不幸的是，我确实认为我们今年的开局会比我此前想象的要弱得多。给你一个数字，在奥密克戎出现之前，我认为第一季度增长会很强，大约5%，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率。但现在，我认为它可能会更接近2%。显然，我们仍然需要看奥密克戎带来的影响，甚至增长率可能比2%都要低。
可以肯定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新一波疫情将进一步加大供应和用工压力，这意味着美国通胀不会很快退烧，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危险越来越大，而抗疫不力造成的严重劳动力短缺又使供应链危机难以缓解，从而进一步推高通胀，形成经济的死循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最近的一篇文章探讨了美国工人短缺，文章的作者也是新闻频道财经观察记者艾米观察到了这种经济死循环。
我确实和其他一些公司谈过，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看到了更高比例的工人被解雇。我与纽约地区一家连锁超市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上周他有8%的员工请了病假，这是最多的一次。我问他，这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吗？他说，老实说，我们必须削减开支，我们不能像平时那样把所有的产品都放在货架上。他在他的面包店里给我举了松饼的例子，他说，我的首席面包师说我做了一个很棒的苹果松饼，但当我看到有那么多顾客在外面时，我做不出来，你能得到的只是普通的巧克力蛋糕，消费者的选择更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你会看到超市里的一些货架比6个月前甚至1年之前都要空。
一些经济学家说，在疫情早期帮助家庭的联邦项目基本上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即使是暂时的失业， 也可能迫使消费者缩减开支。如果奥密克戎继续限制商品和劳动力供应，同时不削弱消费者已经被鼓动起来的消费意愿，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胀。为了破解死循环，美国为缓解劳动力紧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有些措施看起来是病急乱投医。25号，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表示，将取消对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每周至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或为员工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该决定将于当地时间26号生效。这项决定的做出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本月早些时候驳回了美国政府针对企业员工的疫苗接种规定，标志着这场由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挑起的联邦诉讼以联邦政府的败诉而告终。华尔街日报医疗与卫生记者梅兰妮·埃文斯还观察到，不少着急用工的雇主们可能会让潜在的带病人群上岗工作。
医院并没有太多选项来帮助他们填补劳动力缺口，他们正在倾尽全力救治患者，而当雇主们能找到临时工的时候，他们需求量极高，他们会要求员工加班。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莫利金德警告，不要通过强迫可能具有传染性的工人重返岗位来加剧疫情流行。不给员工足够的假期，待在家里直到他们健康，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策。这样做只会鼓励员工在他们仍然传染时回来工作。疫情的长时间持续，让美国民众的信心和耐心消耗殆尽。美国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日益加剧。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多达 68%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应该是美国政府2022年头号优先议题。由福克斯新闻网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对拜登应对疫情和处理经济方式严重不满的受访者均超过半数，分别达到 52% 和 58%。 而当美国人被问及如果今天举行总统选举是否会投票给拜登时， 60% 的受访者说他们很可能或肯定会投给别人。随着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疫情无疑将成为两党选战的关键议题，围绕抗疫问题的党争也会再次白热化。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疫情及其造成的经济泥潭足以引发政治反弹，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终结民主党人对国会的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分析认为，
到目前看呢，美国的疫情呢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彻底失控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极可能呢在今年第一季度呢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引发这个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这种极联式的联动式的这样一些危机。应该说拜登和民主党人呢在这今年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大概率呢可能会失去众议院，那甚至是国会两院，从而呢可能后续两年呢都将面对极大的这种内政外交的这种约束和政治挑战。
纽约时报早在本月初就发文评论称，在选举季开始之际，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扩散造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难题。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打算，但病毒将获得决定性的一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综合报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统一部署，从1月24号开始举办一系列欢乐春节线上活动。今年的欢乐春节季活动围绕三个主题，一是中以建交30周年，二是冰雪冬奥，三是欢乐春节。详细内容请听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1月24号由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中以艺术家联袂演出的庆祝中以建交30周年暨欢乐春节民族音乐会 在文化中心网站和社交平台隆重上线。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陶晨介绍说，今年的欢乐春节活动比以往多了两个主题。
今年春节前夕恰逢中以建交30周年，因此我们首先把欢乐春节活动和庆祝中以建交30周年活动相结合，与天津市文旅局合作推出了风雅颂线上民族音乐会，在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线。此外，我们还将分期推出犹太人在中国系列展览，体现了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其次，我们还和以色列奥委会合作，继续举办一起向未来冬奥图片展，开展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系列活动，助力北京冬奥会。
在欢乐春节民族音乐会上，来自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为中以朋友献上了《丰收锣鼓》《春江花月夜》《百鸟朝凤》等中国经典民乐。用中国民族乐器重新演绎的以色列经典民谣《我和你》《愿你们平安》，给这两首歌注入了中国风的意蕴。而在中国艺术家的伴奏下，以色列著名女歌手霍兰用中文和希伯来语演唱了《茉莉花》，用音乐传递友谊，以艺术沟通心灵，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霍兰表示，她曾经在2009年和2019年两次到中国演出，但这是她第一次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
I felt very, very emotional.
这首歌很富有感染力，旋律非常优美，你能感受到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孩子、年轻人和老人，每个地方的人也都很受感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受激励。当我用中文演唱时，我想要全神贯注地把歌词唱好，尊重你们的语言，争取不出错。
文化中心主任陶晨介绍说，今年的欢乐春节季期间，文化中心还将和国内多家机构合作，以云演出、云展览、云课堂、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推出音乐、歌舞、民俗、绘画、太极、时装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还将和当地学校合作推出线下手工体验课。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以色列民众感受中国农历新年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共度新春佳节。今年是虎年，老虎象征着勇敢、威猛和永不屈服。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和以色列朋友一起不惧挑战，携手向前。
总台记者孙林丽，耶路撒冷报道。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进入倒计时。
我今天叠了两只千纸鹤，第一只千纸鹤上写的是奥运第一，中国第一，第二只千纸鹤上写的是祝2022年冬奥会圆满成功。
感觉我们每个人离这个冬奥会更近了。
A country with the ambition to bring 300 million.
一个国家致力于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对这个产业来说是令人惊喜万分的。
These Olympic Winter Games will be
这届冬奥会符合后疫情时代的需求，它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让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讨论冬奥红利。
There's a legacy already.
环球资讯广播与您一起共同期待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1月26号，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主办，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主办，科技部提供支持。本届论坛以共享科技冬奥为主题，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媒体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线上参会方式参与论坛和相关活动。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论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预祝论坛取得丰硕成果。他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克服诸多困难，用创新形式让本届论坛成为可能。
巴赫表示，几十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此前的中央电视台一直是国际奥委会宝贵的合作伙伴，一直致力于将奥运会的魅力呈现给亿万中国人民。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的开播， 双方的卓越合作又迈上了新的高度。在世界顶尖冰雪运动员为令人难忘的北京冬奥会蓄势待发之际，要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所有媒体伙伴，将与国际奥委会共同书写体育史上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引我们在共享科技冬奥主题下共同助力北京冬奥会，助力奥林匹克运动，并对媒体的重要作用寄予厚望。总台愿与全球媒体伙伴共同努力，与国际奥委会全面合作，展现北京冬奥会精彩非凡卓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体坛观察，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备战的一个消息。那么昨天呢，北京冬奥会中国冰壶队是公布了参赛名单。那么经过6个周的奥运选拔赛，那么4支男女队伍以及5对混双组合为了咱们的比赛可以说是尽显最好的状态。那么通过6站比赛个人队伍的一个成功率以及综合的情况，那么2位新面孔马秋月以及韩宇是分别领衔男队和女队。那么混双组合呢，则是范苏妍携手凌志脱颖而出。32岁的马秋月呢，大家是比较了解，曾经呢，她是获得了全国冰壶锦标赛男子组的冠军。那么21岁的北京姑娘韩宇，则是一个年轻的队员，曾经呢，也是获得了2019年亚太锦标赛的一个冠军。那么整个来说呢，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支中国冰壶队呢，参赛大赛的机会比较少，那么大赛经验是略显不足。但是在主场作战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中国冰壶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按照奥运会的一个日程，那么2月2号呢，混双组合将会率先出场，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当中的首次亮相，我们也静静期待赛事的到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的消息。时隔2个多月之后，12强赛再次拉开战幕。今天晚上6点整，国足将会在日本的奇遇世界杯球场对阵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对于国足来说至关重要。那么从赛前的一个训练状态来看呢，国足全队上下精神状态非常饱满。那么根据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那么这场比赛呢已经是对外售票，所以说现场呢肯定会有球迷进场。那么国足这次是带了26名球员到达日本，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呢，我觉得今天的一个首发名单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在门将的位置上可能还是严俊凌，那么12强赛他的一个比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那么后防线上2个中后卫的组合蒋光太肯定是锁定了一个首发位置，那么在他的身边张琳芃的位置是相对固定。那么李霄鹏、李指究竟会选择4后卫还是5后卫，这一点呢我们要等到临场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排兵布阵。那么此前的热身赛呢，两支球队也是分别演练了这2种阵型。那么中卫的位置上，郑铮、于大宝、朱晨杰都可以出场。那么边后卫的选择更丰富了，像邓涵文、刘洋、王申超、吉祥也都可以出战。这其中郑铮的位置是比较灵活的，他既可以出任边后卫还可以打中卫，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可能会冲击一下国足的一个主力位置。那么中场方面，吴曦肯定是后腰的第一选择，在他身边的搭档呢可能是许昕，也有可能是蒿俊闵，这也是现阶段国足比较理想的2个后腰的一个组合。那么在进攻端毋庸置疑，张玉宁和吴磊肯定会锁定2个首发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身边还有更多的选择，像韦世豪、刘彬彬、金敬道，那么究竟谁出场，我们来静静期待赛事的一个到来。那么这场比赛对阵日本呢是客场作战，在目前的一个小组形势下，咱们只有积极的进攻才有机会保留进入到世界杯的一个希望。那么最后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CBA 常规赛第27轮的一个情况。排名第15的四川男篮对阵排名第5的广东男篮，最终呢广东男篮是110-76大胜四川队，拿下了4连胜。那么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有2个亮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胡明轩的状态恢复，拿到了全场的最高的29分。那么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易建联的这个稳定的发挥，真的是广东男篮的核心领袖。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是对阵哈达迪，那么在2个人的对位当中呢，哈达迪真的在易建联面前有点这个老态龙钟的感觉，2个人感觉就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我相信这样的状态也让广东男篮的球迷有信心在这个赛季完成卫冕。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最新消息。 北京冬奥会媒体信息服务系统显示，中国雪车队出征名单已经确定，怀明明、英青将领衔共12名选手参加雪车项目四个小项的争夺。
记者2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了解到，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制冰工作进展顺利，四条赛道已基本完工。
26号，首钢滑雪大跳台组织开展首次闭环内外全要素实战演练，场馆运行团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模拟赛时第11个比赛日主要活动，将时间平移，时长压缩，围绕四大板块五项重点内容集中推进，增加演练及指挥运行密集和紧凑性，结合大闭环工作实际，有效测试冬奥赛时关键环节运行就绪情况。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郑磊，主编尤佳，导播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